各位听众大家好啊，那么现在呢是2024年4月24日啊，那今天呢就跟大家简单的啊讲一下整个的我所看到的一个财经世界啊发生的一些事情，因为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啊，大事情呢都在周末发生掉了啊。那么接下来看到的呢都差不多是一些小事情，或者是这一些事情的这个进展过程，一些决策啊已经是结束了啊。最大的当然就是美国啊对乌克兰以色列的这个援助啊已经通过了900亿啊通过了啊。那么这个对当下的世界的这个格局啊历史的这个推演啊会发生多大的作用，或者说一定是会发生非常大的作用啊。那么这一点呢只是在一个过程当中啊，援助什么时候到位啊等等之类的，那么这个呢已经没有什么太多可以点评的了啊，因为这个事情已经过掉了啊，我们都要看最新的东西。那么最新的东西呢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太大的点啊。那这个点呢我们现在回到 A 股市场有什么点呢？ A 股市场似乎也没什么点，那因为我们都是在看这个指数啊进一步的啊，这个运行啊，像昨天呢，整个 A 股市场的一个运行呢，是大盘股是下跌的，小盘股呢是反弹的，所以呢，回到啊我所关心的微盘股指数呢，是上涨了3.11%啊，涨幅不算小，但是呢，还远远没有脱离800点的这么的一个位置啊，所以这个呢，我们从技术分析的角度啊，技术分析的角度，那这个我们说这个微盘股指数啊，自上面那个 M 头啊破位之后呢，就是从950到了860啊，这里留下了一个缺口，已经是留下了两个缺口了啊，950这里有个缺口，然后860这里又有一个缺口，那么现在呢是两个缺口之下，现在在做一个中枢，对吧？日线的中枢啊，当然也可以把它描述为30分钟的这么一个中枢。那么如果这个中枢啊经过过几天的反弹也好，运行也好，盘整也好啊，回不到860点以上，补不了这个缺口，那显然整个的市场的这个向下的动力啊，还是没有被消解掉。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在个股上的一个看点啊。交流了一些朋友啊，那么问一下他们的目前的情况，那么都比较后悔啊，当初呢套的很少的时候呢没有及时的这个清仓啊，现在呢又动弹不得了啊，当然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啊，寻找机会呢还是应该呢把更多的子弹留下来啊，等待下一次战斗的这么的一个机会啊，这就是 A 股市场啊。那么我们在扩展到除了 A 股市场之外呢，我所关注的呢，今天呢有这么一条新闻啊，那条新闻呢，是苹果第一季度中国 iPhone 的销量下降了19%啊。那么现在已经差不多接近四月底了，那么这个数据公布的稍微有点晚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啊，一个相类似的股票，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属于相类似的股票，就是特斯拉。那特斯拉呢，最近可以说跌得非常的厉害，对吧？大家都知道，那特斯拉的这个股价呢，从前期最高到过299块美元啊，差不多就300美元。那现在呢，只有142美元啊，这是这个这两天在40美元的这个140美元的这么一个水平啊，跌掉了一半不止啊。那么特斯拉也跌得很厉害，那苹果呢，相对来说啊，肯定没有跌得这么厉害，对吧？啊，但是呢，也是一个下跌，从199啊，现在是跌到了165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啊，也是面临着一个技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位啊。所以呢，我们看到新闻呢是这样，一，在智能手机方面啊，那么我们更多的当然是愿意去看到，比如说像华为啊，销量又怎么起啦，什么这个新品怎么这么好，对吧？啊，但是呢，就苹果的这个龙头的一个效应来说的话呢，它的一个销量的下滑，那无疑对于整个的一个智能手机的这个领域来说，那都不是什么一个好消息啊。因为毕竟什么，毕竟现在我们的华为也好啊，这个小米也好等等啊，通过各自的这种高端的这个产品，已经是拉近了啊跟这个苹果之间的这个价格，不像以前啊这个价格之间价格差很大啊，所以说面对的两个不同的消费人群，现在呢大家重叠度非常的高啊，这个很多人呢就弃苹果用华为也好等等也好，但是呢更多的什么，就是一种存量的一种博弈啊。那么一谈起苹果，很多人就说啊，我这个苹果啊已经用了10年了啊。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啊，一个博主啊，是哔哩哔哩的博主吧，这个博主呢他就在说他就是专门做苹果，就这一集专门做苹果，他说最值得推荐的苹果的产品啊，在这些产品当中呢，他呢首先他最不值得啊这个推荐的呢就是 Vision Pro 啊，就是这个最新的最贵 贵，但是没有这个实用性啊，所以他这个最不推荐。其次呢，一些呢巴拉巴拉的就这个错过了。最后他最推荐的什么呢？他推荐的是这个 iPad， 但是不是最新的 iPad， 而是他手里用的2020年的 iPad 啊，2020年的 iPad 已经用了4年了，他觉得一点毛病都没有。对吧，就是苹果它非常的耐用啊，保值率也非常的高啊，这是苹果的这个优点。那很多人说苹果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啊，但是苹果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苹果啊用个很多年，我现在周边还有人在用苹果7啊苹果8啊这个都碰得到，对吧啊，那苹果现在已经到了15了啊，但是呢有多少人还在用相当于这个6、7代之前的华为还是小米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屈指可数了吧。啊，这个几乎就很难碰到了啊。所以这个是苹果，苹果有它的优点啊。当然，这里我不是为了赞苹果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无论是苹果还是特斯拉，其实核心的问题呢，都碰到了这个行业的一个供大于求的这么的一个问题啊，供大于求的一个问题。那么电动车领域也是供大于求，对吧？那么已经我看到有文章冲了，就是这个魏小李啊是不是末日到了啊，非常的悲观啊。因为呢现在在整个的电动车领域啊，我们看到拔尖的啊，处于第一梯队的啊，这个除了特斯拉之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比亚迪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其他的呢就像宝马啊奔驰啊，他们其实在这领域根本就是不值一提，对吧？后面的梯队呢就是魏小李啊，当然还有啊一些这个我们说销量也不错的啊，比如说什么埃安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这个我就不是太熟悉了。总之销量还不错，但是呢说他们一定能够撑住啊，一定能够扛过这一次的这个下调。我觉得啊，这个是不是未来这世界上可能是存在两个电动车，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一个就是特斯拉，一个就是比亚迪啊，我觉得这可能性反而是最大的。其他的啊后面是不是能扛得住，还真不能说啊。为什么呢？因为特斯拉呢启动了它的新一轮的这个降价，那么紧跟着呢像这个理想也启动了它的这个降价啊。如果说大家最后都是走价格战啊，那到底谁有优势呢？当然是销量靠前的啊，第一梯队的这么一两三家是有优势的，越到后面的这家越没有优势，最后现金烧完，那么只能是关门大吉，对吧？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很多这种关门的，当然这种事情不会轮到苹果啊。那么总体上呢，就是说一个很简单的观点，就是当你看到一个行业里面出现了供大于求的时候，那不管它是现在是属于第一梯队的排名第一的，还是这个后面梯队的啊，总而言之，它的股价就会往下走啊。所以苹果的下行，像这一轮的我们说 AI 的这一轮热潮啊，带动了纳斯达克指数创出了新高，那什么英伟达啊等等都上涨，但是跟苹果有关吗？跟苹果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吧？跟苹果一点关系没有。苹果从去年啊，今年的年初一直到现在4个月都基本上都是一直是下跌的啊，从去年的23年的12月份开始到现在都是一直是下跌的。那所以呢，只能说是高度怀疑啊。作为这个消费电子消费，就是虽然说是高端啊，但不能说是高科技，就是现在到了一个消费品啊，这样一个领域的这个级别的话，那无论特斯拉还是苹果，它就是一个消费品啊，其实跟冰箱啊洗衣机啊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只能说智能化的水平比较高，那这是它的产品的一个亮点，在某一个阶段当然能够对它的提升它的一个销量，战胜它的竞争对手，甚至于消灭它的竞争对手，都是非常有力的武器。但是当其他的竞争对手慢慢的拉近跟它的这个差距之后，那它的这个优势就会逐渐的一个降低，对吧？那么我尽管觉得特斯拉非常的不错啊，非常的不错，但是是呢，它真的是比现在中国国产的这些电动车能好到压倒性的这种碾压性的优势吗？啊，实际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不明显了，对吧？但是呢，不明显是不明显，但是更吃亏的其实还是排名靠后的啊这些电动车的领域，所以这两个行业啊，是面临着这个极大的一个挑战。那么对于投资者而言呢，我今天正好看到啊，有一份这个别人的一个贴图啊，他这个贴图里面呢就说啊，他说这个买了有色的啊，指数3000钱回3500，人在 KTV 啊；买了旧能源的指数3000钱回3400，人在直播间；买了银行的指数3000钱在3200，人在烧烤摊；买了通信的指数3000钱在2900，人在门诊楼；买了新能源的人在急诊室；买了传媒的人在 ICU。啊，买了券商的指数3000钱在2500，人在太平间；买了医药的啊，指数3000钱在2200，坟头都长草了；买了房地产的指数3000钱在2000，已经转世投胎啊。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啊，谢谢各位，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